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国拿粮食当武器，英国示警粮食短缺比战争更要命，
拜登结束亚洲行，朝鲜发射导弹，准备第七次核试验，
联合国官员访华，新证据揭露新疆再教育营的惨况，
德州校园枪击案，21人丧命，拜登发表全国演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拜登20号到24号进行上任后首度亚洲行，在他结束访问行程离开亚洲后短短几个小时，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在不到一个小时内从首都平壤的顺安区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日本海上保卫厅也指出至少有2次试射。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说，这些导弹可能已经落在日本专属经济海域。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今天在媒体简报会中说，朝鲜稍早试射的导弹中似乎包括新研发的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此外，金泰孝还说，朝鲜似乎已经对引爆装置进行了试验，准备进行第七次核试验。上周末在首尔，拜登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同意扩大军演规模，如果有必要还会部署更多美国战略资源，用以吓阻朝鲜越来越频繁的武器测试。然而两国领袖也提供朝鲜科威的 19 疫苗来应对疫情，并呼吁平壤回归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发动大型攻势，位于最前线北顿涅茨克河沿岸的乌军遭到俄军三面包围。英国国防部24号在推特发布最新战情观察，说目前乌东俄军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完成北顿涅茨克河沿岸的全面包围，占领整个卢甘斯克州。英国国防部指出，俄军近期加强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试图缩小北顿涅茨克河沿岸的包围圈，占领北顿涅茨克市、利斯坎斯科以及卢比日内等城镇。俄军如果把包围网合起来歼灭包围网内的乌军，将会使得整个卢甘斯克州都落入俄军手中，这也是俄军目前在乌东战场的主要目标。随着俄军继续推进，英国国防部认为这可能会导致俄军的补给路线拉长，并使前面的部队面临后勤补给困难的风险。
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的初选火热展开，昨晚有5个州选民选出11月8号大选的2党候选人。乔治亚州是重要的大选战场，虽然川普没有参加选举，但他在共和党中的影响力依然显著。乔治亚州最受关注的是共和党内部的州长候选人竞争，前副总统彭斯支持的现任州长坎普和川普背书的前国会参议员杜珀在争夺共和党的候选人。和乔治亚相邻的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初选将选出接替长期共和党参议员希尔比的人。阿肯色州共和党现任参议员布兹曼得到了川普的支持，布兹曼也面临多个初选挑战者。在德克萨斯州，得到川普支持的总检察长帕克斯顿正在寻求第3个4年任期的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一职。明尼苏达州的初选将在8月9号举行，初选申请的截止日期是5月31号，选民正在寻求填补因众议员哈格多恩去世而空缺的国会众议员席位。
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押警致死2年后，总统拜登今天将签署行政命令，进一步规范联邦执法。白宫在新闻稿中称这个为历史性的举动，但这项新行政命令规范的范围却不及拜登竞选期间针对大幅改革警察执法所做的承诺。这项行政命令规定建立国家登记库，列举有关联邦执法机构成员的所有报告、惩戒程序和投诉。在执法方面拥有广泛权力的美国各州和地方当局将被鼓励加入登记库，并可以进入登记库查阅。命令明确规定，如非特殊状况，联邦层级禁止使用押警术。 执法部门也不得在没有适当警告的情况下进入房产，也就是禁止争议性的破门政策。拜登政府也将要求联邦执法机关在逮捕和搜查期间更广泛地使用随身摄像机，并在发生死亡事件时迅速公布影像。致命武力只能在必要时才能动用，警察执行任务时使用的军事装备也在这项法令的限制范围。
德州西南部乌瓦德镇24号发生校园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8名儿童丧生和3名成年人遇难。白宫降半旗哀悼，当局说枪手年仅18岁，是乌瓦德镇当地人，已被警方击毙。拜登总统发表全国演说，强调18岁就有枪是错误的。拜登开头就直言说，他曾希望在他成为总统后不必再做一次这件事。他形容德州小学枪击案让许多无辜的学生丧命，这是美国的另一场大屠杀。拜登直言要克服枪支游说团体的压力，并设法收紧拥枪权。他强调，是时候为每一位父母，为这个国家的每一位公民，将这种痛苦转化为行动了。必须向这个国家的每一位民选官员明确表示，是时候采取行动了。他要求恢复攻击性武器禁令和其他常识性枪支安全法。副总统贺锦丽则对枪击案表达了忍无可忍的态度。他说，我们的心不断破碎，我们必须拿出勇气采取行动。
北京的疫情已经肆虐了一个月，期间发生多起聚集性疫情，涉及2起聚集性疫情的多名官员被处理。北京市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网站5月24号发出通告，按照全市从严从紧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要求，暂停天安门广场当天的预约参观服务，暂定实施时间为2022年5月25号0点到6月15号24点。毗邻北京的天津也再次爆发本土病例，天津宣布封锁地处市中心的一个区以遏制疫情，全市在进行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上海封城尚未解除，大半个北京管控升级，天津要求全市静止。专家分析，中国多个城市封控，企业停工，大量的商品卡在港口，封城效应影响美国市场，使原本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雪上加霜。美国财长耶伦日前提到，中国封城范围之广将加剧供应链的困境，并且推高价格，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国拿粮食当武器，英国示警粮食短缺比战争更要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24号说，全球数字税收协议将被推迟，可能要到2024年初才能签订。全球数字税收协议将向苹果和谷歌等大型数字集团征税，把税收重新分配给他们的最终客户所在的国家和地区。这是目前全球跨境税收规则的2项重大改革之一。全球数字税收协议原计划在今年年中签署，但目前出现了重大延误。勒梅尔主持了刚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财长会议，他说，全球数字税收协议可能要到2023年底或者是2024年初才能签署。据悉，全球跨境税收规则的另一个重大改革措施是对大型跨国公司征收 15% 的全球最低公司税。去年10月，近140个国家开会协商，同意对国际税收规则进行修改，其中包括征收全球数字税收和征收 15% 的全球最低公司税。
交通导航初创公司 Waymap 周二在华盛顿特区首次推出了一款新的交通导航的应用程序，可以帮助盲人使用华盛顿特区包括地铁在内的公共交通。这个应用程序能够为使用者提供路程的音频导航，导航的精确度为3英尺。这个程序不使用卫星导航系统 GPS， 也不依靠蜂窝电话信号，因此无论在室内或室外的手机信号强度如何都可以运行。这个程序是把详细的地图数据加载到智能手机上， 并使用手机上的运动传感器提供精确的方向。初创公司 VMAP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汤姆·培伊也是一个盲人。他说，盲人在旅行时依靠记忆四处走动，因此他们不能走复杂和较长的路程。而这个应用程序将使盲人不必依赖家人和朋友，能够像其他人一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这将极大地扩大盲人的旅行范围。据悉，这个应用程序将分阶段部署，目标是在九月份在华盛顿特区的30个地铁车站和近1000个公交车站内部署该应用程序，到2023年初在华盛顿特区的整个地铁系统中部署该应用程序。
据新闻网站 CNBC 报道，包括台湾台积电、韩国三星和美国英特尔公司在内的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厂正在考虑进一步涨价。随着芯片价格的提高，电子产品将变得更加昂贵。相关分析师认为，芯片价格预计将上涨大约10%到15%，上涨幅度大致和通货膨胀的幅度一致。分析师说，芯片制造厂提高芯片价格，一个原因是因为芯片供不应求，同时也因为芯片的开发和生产的费用增加。例如，芯片制造中使用的化学品成本增加了10%到20%，芯片制造需要的大量电力的价格也在上涨。另外，制造新的半导体设施所需的劳动力也出现短缺和工资上涨。分析师说，由于芯片价格上涨，各种使用芯片的电子产品的价格也将上涨。预计个人电脑、汽车、玩具、消费电子产品、电器和很多其他产品会变得更贵。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位官员说，关于在证交所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计合规性，美中存在长期争议，在针对这个问题和中方协商并达成协议方面仍然存在重大问题。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国际事务负责人费舍尔在国际证券协会理事会年度大会上发表了解决中港审计透明度不足问题的主题讲话。费舍尔强调，时间所剩不多，200多家中企面临退市。证券交易委员会下属机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需要在今年11月22号之前完成对在美上市中企的审计检查，以满足美国合规要求，否则不合规的中国企业将于2023年初退市。费舍尔表示，十多年来，中港司法管辖区的地方当局阻碍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按照法定要求获取在上市公司审计工作底稿和采访审计业务人员的能力，这种情况是站不住脚的，它使美国投资者面临重大风险。他介绍说，现在正处于解决这些审计访问问题的关键时刻。中国约有1.7万亿美元的证券在美国交易所上市，这些证券可能会在短短几个月内面临交易禁令，这意味着这些证券的发行人将无法再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目前，美中正在就美国上市中企审计监管问题进行讨论。对于当前美中谈判以及中方需要做什么，费舍尔强调，首先，在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注册的公共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向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供其审计工作底稿的访问权，声称由于涉及国家安全而无法制作审计工作底稿的说法都是值得怀疑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需要能够全面检查和调查其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注册公司，而如果证券发行方或中方有关当局愿意，他们可以对其认为过于敏感而无法遵守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要求的上市中企实施自愿退市，但允许其他公司和审计公司完全遵守检查和调查程序，从而使其他中企能够符合在美国的交易法规。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就在联合国人权官员正要展开充满争议的新疆行之际，各国媒体同步揭露新疆大规模迫害维吾尔人的新证据，新疆警察文件。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24号和中共外长王毅通话时，要求中方澄清这些指控。请听报道。
德国《明镜周刊》、英国广播公司等14家媒体24号同步曝光新疆警察文件，揭露维吾尔人被迫害的惨状，其中有狱中警察手持棍棒羁押犯人的照片、清真寺的监视器画面以及2900名被囚禁者的照片，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中共镇压维族人最有力的证据。一名黑客成功入侵中共警察的电脑系统，窃取这些内部照片及文件。他先转交给现居美国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著名德国学者郑国恩。这些媒体在透过卫星影像对比和拜访被囚者家属等方式确认照片和文件的真实性。这批档案包括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主席陈全国2017年一次内部讲话，据悉他当时下令守卫开枪射杀试图逃跑的所有人，并要求新疆官员严加控制宗教信仰者。中共公安部长赵克志在2018年一场内部讲话还提到，是中共核心领导人直接下令增加新疆拘留所的容量。泄露事件发生后，德国外交部对此发布声明表示，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与中共外长王毅通话时已经谈到了有关新疆人权受到严重侵犯的惊人报告和新证据，并呼吁国际社会对这些指控展开透明调查。欧盟议会中国关系小组主席比蒂科菲尔则呼吁对中共政府实施新制裁。在这份绝密资料公诸于世之际，也正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正要展开中国新疆行的敏感时刻。对此，英国外交大臣利斯特拉斯24号发表声明表示，新泄露文件的细节令人震惊，并敦促中国政府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可以充分和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地区，以便他能够对当地的事实进行彻底评估。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已满3个月，欧盟24号批评说，俄罗斯继能源之后正在使用粮食供应当作武器。此外，英国也示警，全球粮食短缺恐怕比战争带来更巨大的死亡潮。请听报道。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引起国际局势动荡，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24号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继天然气、石油等能源后，俄罗斯正在使用粮食供应作为武器，意图在全球粮食短缺危机中得利。冯德莱恩强调，只有全球性的合作才是对抗俄罗斯威胁的解药。此外，英国交通大臣夏普斯当天受访时示警，全球谷物、粮食短缺恐将比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造成更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夏普斯表示，他非常担忧这个问题，并已于上周和乌克兰交通部长库布拉科夫会谈，商讨如何增设基础设施，确保乌克兰的谷物可以安全出口无碍。俄罗斯封锁粮食大国乌克兰的出口航线，进一步引发全球的粮食危机。乌克兰外交部长指出，俄罗斯现在正在窃取乌克兰的粮食，倒卖至全世界，希望全世界的国家都不要购买赃物，避免成为俄罗斯罪行的帮凶。在俄乌战争导致粮食出口受阻、供应链混乱影响下，联合国农粮组织编纂的粮价指数自2020年年中以来共攀升逾 70%， 正接近创纪录水平。各国都在限制出口，应对因俄乌战争而加剧的高物价。马来西亚宣布禁止鸡肉出口，便引起新加坡恐慌。新加坡有1/3的鸡肉供应来自马来西亚。与此同时，印度也对小麦与糖出口采取限制，印尼则限制棕榈油销售，其他国家则陆续颁布粮食谷物出口配额。世界银行5月18号宣布，未来15个月将斥资300亿美元保护制造商，期盼各国同心协力，终止粮食短缺与经济衰退间的恶性循环。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四方安全对话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威胁。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日军机联合飞越日本海，回应中俄轰炸机巡航挑衅；
四方安全对话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威胁；
麦康奈尔说，美国应该增加对台军售，向中共释出信号；
洛克希德马丁宣布将把区块链技术送上月球。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日本防卫省官员今天下午透露，日本航空自卫队今天和美军战机联合飞越日本海，颇有回应中俄昨天联合绕行日本周边上空挑衅的味道。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日本、美国、印度和澳洲领导人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24号落幕。中共和俄罗斯总共6架轰炸机选在这天绕行日本周边上空，挑衅意味浓厚。而今天日本防卫省官员说，25号下午，航空自卫队位于北海道千岁基地派出4架 F-15 战机，与青森县美军三泽基地多架 F-16 战机联合飞越日本海。官员指出，美日空军联合飞行是针对朝鲜25号上午试射弹道导弹采取的反制措施，同时也是对中共和俄罗斯24号在日本周边巡航的回应。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5月24号受邀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说，如果各国用短期的经济利益来换取长期的安全，那就犯了一个错误。他提到关于中共和俄罗斯，也就是另一个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专制政权，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说，现在我们看到新的和颠覆性的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自主系统，这被整合到所有新的现代武器系统中。而如果你只是分享这种技术，我们可能会赚一些钱，但我们也会破坏我们的安全。因此，自由比自由贸易更重要，保护价值观比利润更重要。这是我认为我们都必须考虑到的一个教训，也意味着它必须影响到我们组织经济的方式。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本周四将再次走上讲台，以概述政府对华战略。据多个消息来源说，布林肯将强调现任政府对华政策承袭川普时代的做法。这次演讲只是概述对华战略，不会提到细节。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这个时候，华盛顿认为提醒并澄清对华政策以及赢得这些国家的支持非常重要。这种外联活动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关键，包括本周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拜登说他将改写印太地区规则， IPEF 包括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文莱、印度等13个成员国，但没有包括中共。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说，东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梅农说， IPEF 推动提高供应链弹性的做法实际上是试图把中共挤出供应链。而在同一天，拜登也警告中共，如果武力攻打台湾，美国将会进行军事干预。他在这次访问亚洲期间对记者说，那种认为台湾可以通过武力夺取的想法将是不可取的。
周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4国的元首在日本东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期间，四方同盟发起一项基于卫星的海上倡议，以帮助印太地区的国家追踪非法捕鱼和非常规海上民兵。这是四方同盟围堵中共扩张的最新努力。这项倡议被称为印太海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可以帮助印太地区国家追踪暗船。四方同盟在中断了9年后于2017年恢复，是美国深化印太地区参与的最新行动。白宫强调，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领导人将欢迎这项目的在于遏制印太地区非法捕鱼并加强安全的重大海上倡议，而印太海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将提供近乎实时集成而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海域感知图。白宫说，这项倡议将改变太平洋岛屿、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合作伙伴全面监测他们的海岸水域的能力，进而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周二说，美国应该通过向台湾出售更多武器以及帮助乌克兰战胜俄罗斯来向中共发出信号。他说，通过帮助乌克兰打败俄罗斯，可以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证明不对称战争是可能的。如果中共入侵台湾，最终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伤害。他说，通过对台湾出售更多更好的武器，美国可以更好地确保台湾能抵御中共侵略。据美国情报部门领导人认为，如果中共不能以其他方式胁迫台湾统一，他将在2030年前发动对台湾的入侵。而美国智库德克萨斯州公共政策基金会的副总裁德沃尔周二在福克斯新闻网发表文章说，拜登总统承诺美国会在中共入侵台湾时保卫台湾，意味着美国已经抛弃了过时的战略模糊政策。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24号再次警告人口崩溃，此前他才说过，这可能是人类文明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据财经新闻网站 Benziga 报道，已经抚养了7个孩子的马斯克说，美国的出生率50多年来一直低于最低的可持续水平。马斯克在推特上分享美国生育率的数据，显示去年的生育率仍然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马斯克还在推文中驳斥抚养不起太多孩子的观点，他说，跟很多人所想的相反，越有钱的人孩子越少，我是一个罕见的例外。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小孩，或者只是有一个小孩。本月稍早，马斯克对日本的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的趋势表示担忧。日本人口出现有史以来最大的降幅，2021年人口下滑 64.4 万人，到略高于 1.255 亿人，这是自1950年有数据可比较以来的最大降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四方安全对话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威胁，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本周宣布，计划在太空中托管一个分散的存储网络，因为他希望建立能够维持太空生活的基础设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家航空航天和国防巨头将利用2015年创建的被称为行星间文件系统，简称 IPFS 的存储技术。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存储，它不像亚马逊或者谷歌运行的服务器群，而是由世界各地的用户存储文件。据了解，它是由 Protocol Labs 开发的。这家实验室还创建了 Filecoin 加密货币，以奖励给那些创建 IPFS 节点并在那里托管文件的人。如果 IPFS 节点托管在太空中，那么这将意味着人们可以从他们那里检索文献，那么这将意味着人们可以从他们那里检索信息，而不是从地球上的服务器检索。
三星正计划建一个名为 Dream Platform One Team 的特别工作组，计划设定和定制自研的移动 Application Processor， 专门对抗苹果的 Apple Silicon 芯片。此前有消息说，这家韩国巨头正在为其2025年的 Galaxy S 系列开发定制芯片组，这意味着2025年定制的三星系统级芯片可能会成为真正的强者。有传言说，英特尔也在开展 Royal Core 项目，这个项目将帮助其对抗苹果 M1 芯片和芯片设计公司 ARM 的威胁。
在 Snap 公司发布业绩预警后，美股社交媒体板块的市值预计将缩水超过1000亿美元，让本已因为用户增长停滞和加息担忧而陷入困境的行业雪上加霜。依赖数字广告的 Snap 的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下跌 29%， 创下单日跌幅记录。 Snap 此前警告说，如果这一跌幅持续，公司将损失114亿美元的市值。加上 Meta、 推特、 Pinterest、 Alphabet 等公司的股价也在盘前下跌，美股社交媒体板块可能会损失1040亿美元的市值。分析师警告说， Snap 的业绩预警意味着经济环境正在迅速恶化，因为 Snap 在4月底表示， 它的业务增长了30%。社交媒体板块的下跌也拖累了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这项指数周二下跌2%，将抹去周一的大部分涨幅。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24号在日本东京举行，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改变现状或升高地区紧张的任何威压式、片面式的行动，这被认为是剑指中共。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刚当选的澳洲总理阿巴尼斯24号出席了第四届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他们对包容、具有韧性且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坚定不移的承诺。声明指出，美日英澳四国元首就在乌克兰发生的纷争、人道危机的因应、对印太地区的影响等进行讨论，重新发表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强烈决心，强调国际秩序的中心是依照包含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以及对所有国家的主权及领土完整性的尊重，所有的国家应遵守国际法，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纷争。声明还明确提到，包含东海、南海在内，对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所造成的挑战，美日印澳将予以对抗。对于有争议之地的军事化、海上保安机关的船舶、海上民兵的危险动用，以及妨碍他国海上资源开发行动的尝试等，试图改变现状、升高地区紧张的任何威压式的、挑衅的、片面的行动，美日印澳四国都强烈反对。对于朝鲜开发并试射包含洲际弹道飞弹等在内的弹道飞弹，造成地区不稳定，予以谴责。声明还记载，美日印澳四国将合作推动的具体内容包括 COVID-19 防疫，在基础建设的领域，今后5年将提供约500亿美元的支援以及进行投资。此外，四国将成立因应气候变迁课题的新架构，在绿色能源领域进行合作。在重要的新兴技术领域，四国将推动 5G 等新通讯标准网络，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半导体市场。在太空领域，为了因应防灾等的课题，四国的卫星资料将提供给区域各国。此外，四国也将在网络安全领域创设合作体制。声明最后表示，美日英澳四国的活动将定期例行化，下次面对面式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将在明年由澳洲举办。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共享住宿平台爱彼迎 Airbnb 昨天宣布，将在今年夏天正式退出中国市场，这将是最后一家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大型互联网企业。请听报道。
中共的清零防疫政策当前正在给旅游业带来巨大灾难。共享住宿平台 Airbnb 周二宣布，该公司已于24号上午11点停止了用户平台预订入住，同时从今年7月30号0点起，中国大陆地区房源和体验的相关服务将全部暂停。总部设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市的 Airbnb 成立于2008年8月，是一个旅行房屋租赁社区。用户可以通过网络或手机应用程式发布、搜索度假房屋租赁信息，并完成在线预订程序。在陕西西安经营 Airbnb 民宿的齐娟告诉媒体，自2020年1月疫情爆发后，一开始大家还抱着希望，现在已经彻底死心了。三天两头封城管控，实在无法运营，已于今年初彻底解除了和 Airbnb 的合约。他表示很遗憾， Airbnb 退出中国又会有很多人失业。喜欢旅行的杨欢也对媒体表示，Airbnb 的服务态度是同行业最好，民宿房源多，跟照片几乎一模一样，价格也合理，房间都是很用心布置的那种，没想到现在竟退出中国市场。据悉 Airbnb 在全球有600万个房源，在中国约有15万个房源。自2016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Airbnb 面临同行的竞争，一直难以打开局面。 中共极端清零政策也让该公司陷入业务困境。而近年来 Airbnb 在中国的住宿收入仅占该公司收入的 1%， 因此退出中国市场对该公司业绩没有影响。虽然 Airbnb 退出中国市场，但表示会继续保留其在北京的办事处，为中国游客境外旅行提供服务。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